我们的心充满感谢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感谢天父。Amen， 赞美耶稣，赞美赞美赞美赞美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没有分享，我来分享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感谢赞美主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跟说话有关的啊。我们要谈的今天啊，要跟你分享的主题就是受感说话。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信心的灵，信心的灵是会说话的。那么通常啊，当主激活一些话给我，我会分享，我不会只是分享一次，我会按照我里面的感动，有必要的话我会说上好几次，通常是这样操作。我会在不同的场合分享，按照我心里面的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如果你听过，那么你再留心听，因为没有这回事，只听一次就足够，是没有这回事的。我们要听再留心听，所以我会按照里面的感动，如果你听过再听。礼拜三如果你听过我分享，或者昨天毕业生祷告你们听过，那么当作是一个提醒，并且还要加多几点哦，跟你们分享。再说哈，我前几个礼拜也跟你分享到箴言，讲到一句话，说到我们要留心他的话语，然后我们会找到神的知识。你记得我解释给你听那节经文，讲到找到神的知识，神知道的多不多？肯定了，他是无所不知，也就是说神什么都知道，可是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。神什么都知道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神的知识是没有限制的，神的知识，他的知识库是无限的。现在你以为 AI 给你很多知识吗？我告诉你，有一种知识是超越属世 AI 任何一种知识，神的知识是很宝贵的，我们要的就是属神的知识。 AI 我们可以利用它，我们可以利用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， AI 是绝对不能够取代神的灵的。神的灵是知识的灵， Amen， 神的灵是智慧的灵，神的灵是启示的灵， Amen， 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前阵子跟你讲到我们找到神的知识，他鼓励我们，圣经箴言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领受他的言语，存记他的命令，侧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，我们会明白何谓敬畏耶和华，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，并且我们会获得神的知识。新一本说获得对神的知识，和本说得以认识神。我们的英文圣经说我们会找着，我们会找到神的知识， Amen。 但是我们需要留心听智慧，我们要侧耳听智慧，我们要专心求明白， Amen。 感谢赞美主。所以通常神激活的一些话，我会按照里面的感动分享一次两次三次也有可能，总之神所知道的，神的属天的供应啊，是很宝贵的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个我星期三跟你们分享的这个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。第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忧虑是在你的魂里，不是在你的灵里的，阿们。如果我们的忧虑一直留在魂里，我们不懂得，我们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啊，就是把忧虑卸给神，导致你的魂可以很轻松，很多空位。不过不要让你的魂空着， 放空，你要就是让神的话语啊充满你的思想，阿们，你要把神的话语塞在你的里面。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忧虑卸给神，你的魂里面塞了很多不该存留的东西，这样子啊有一个坏处啊，有一个对你不利的，就是你很难分辨灵与魂，因为你魂里面太多东西。再说忧虑、焦虑、担心，这些不是神要我们留下来的，神不要我们存留的。换句话说，因为他给我们设计的美好人生并没有包括我们要当这些忧虑，要保存保留这些忧虑。Amen， 他对我们的人生的设计蓝图，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不了的，老实讲我们承担不了的。因为如果魂里面塞了很多这些忧虑忧伤，这些真的搞不好真的会影响身体。 Amen， 所以神他吩咐我们，神的话语怎么样吩咐我们，我们就照做，因为他也是为了我们好的。地上的父母一般来讲 OK，正常来讲也是因为了他们的孩子的好，所以给他们吩咐建议这些，那更何况我们的完美的天父。神要我们这样做最主要原因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还有的就是我们承担不了这些。 Amen。 然后当你的魂呢充满这些忧虑不屑给神，会影响你的敏锐度，可以这样说。留意看第八节，他说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，你们的仇敌，所以你要知道你有一个仇敌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仇敌，魔鬼啊。不要说，不要讲鬼，彼得在这里就是讲鬼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不是每个他可以找到，他不能随意吞吃人，看他找不找到了。上个礼拜我讲到关于牧童大卫，他在山上放羊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从狮子和熊的口中救了多少只羊羔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总之这里你看，如果你的魂充满忧虑啊，塞了很多这些，装满很多这些，会导致你不能够按照应有的方式去谨守保持警醒的。但是第九节继续看，彼得告诉我们要用，因为仇敌他遍地游行寻找，对吧，可吞吃的人。但是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坚固的信心。你知道你的信心是在谁的身上？你知道在基督里你已经得胜世界，你知道在基督里你对仇敌有权柄，你知道在基督里他的一切的属灵的祝福，一切天上的福气，天父已经在基督里赐了给我们。你知道借着耶稣的死里复活啊，我们与他同死同埋同活，同坐在天上，同坐后世啊。我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。如果你没有权柄对付他，彼得也无谓叫你去抵挡他，说明你对他有权柄，因此你有权利，你可以抵挡他。如果你不能抵挡他，圣经就不会告诉我们去抵挡他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是一种苦啊，但是这种苦难是可以避免的。 Amen。 或者说总之他来一次你就抵挡一次了、哦、Amen。 那回到第八节哈，让我解释给你听关于谨守跟警醒。勿要谨守，那这个谨守的意思是脱离一切属灵的沉醉，属灵的沉醉啊，属灵上也有人在沉睡，也有人在沉醉， 啊，所以圣经说不要醉酒，阿们。属灵上来讲要有节制，属灵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是人的那一方，神要我们这样做，务要谨守。所以再重复，谨守是什么意思？脱离一切的属灵常醉，还有常睡，不要常睡，属灵上来讲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要有节制。然后警醒是什么意思？警醒呢，它来自于这个希腊文的，它意思就是去留心啊，去警觉了。Amen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得到？圣经不会告诉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们之所以做得到，我们可以警醒，我们可以警醒，那是因为我告诉你这个秘诀，这个真理啊，哇，你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明白这一点。那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属白昼的，我们不是在黑暗中的啊。那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，是从帖前第五章，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九节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。 OK， 这个是不改变的事实。弟兄姐妹，对自己说，我不在黑暗里。我要你说上三遍，一二三，我不在黑暗里，我不在黑暗里，我不在黑暗里。你们有没有说？说了吗？啊哈，我们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他之前那上文是说到关于主的日子 ，Amen。关于主的日子 ，OK。第五节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。那这个真理很给力的，知道你是光明之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也充满力量的神的话语。我们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，这个是不改变的事实。我们也不是属幽暗，因为我们是属白昼，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因为这样你可以保持警觉清醒， Amen。 第六节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。哎，这里肯定不是指你身体不需要睡觉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啊？你知道他不是在讲你晚上不需要睡觉，不要睡觉，不可能的啊哈，灵魂体分开来，是不是？解经原则其中一条原则就是呢，你要明白它到底是指灵与魂或体哈。它在这里肯定不是在讲你的身体不需要睡觉， Amen。 它肯定是讲属灵的，所以你看属灵上来讲也有沉睡这回事，也有人基督徒在沉睡或者沉醉，沉迷于沉溺于 Amen。 不要，他说你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看到吗？同样的一个字，总要警醒谨守。你看有不少次圣经教导我们要警醒谨守，说明这重要吗？说明这重要吗？属灵上来讲不要睡觉，自然来讲肯定了，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啊。刚刚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因为我在问他，我看他很少去默想神的话语，很少，更不要说把神的话语居首位哈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哦，晚上他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他会去放纵自己的思想，想，我说想什么？想一整天，想一整天的事情，在上班啊，在哪里啊，工作一整天发生过的事情。他会很放纵，在这方面很放纵他的思想。我说，哇，你的每天的生活这么的精彩的，有这么多东西给你去回想的啊？他沉溺于这些一整天下来。我说，我晚上睡觉啊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一倒下去我就睡了。 我再鼓励他的就是，如果你这样想 OK 啦，该想的去想了。其实我们不能什么都想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明白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，那些不好的不该想的不要去想的啊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培养这个属灵习惯，我们去想神的话语啊。仿佛啊，看上去他没有想神的话语的，所以我说要不要开始培养这样的一个属灵习惯。弟兄姐妹，我也鼓励你们，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习惯，开始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属灵习惯，开始去想关于神的话语。默想，其实默想不只是想而已嘞，其实默想的意思就是你要说出来的啊，要说出来的，跟你的嘴巴有关，要说出来的。阿们。所以不要放纵错的思维。我说这个帮助到你吗？你想一整天下来发生过的事情，这个帮助到你吗？会，难道这个帮助到你吗？还是说会真的让你更加的累垮，各天更加的没有体力，没有精力，没有精神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对于你们我也鼓励啊，开始培养这样的一个属灵习惯呢，去想神的话语们。那第七节继续来看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所以我说属灵上来讲，不要做一个常睡的人，不要做一个常醉的人。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不要醉酒，因为那属灵上来讲，你可能不喝酒，你可能不碰酒精啊，但是也可以因为其他因素啊，导致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啊，非基督徒不要说哈啊，非基督徒呢，无论他们有多慈善的一颗心啊，他们仍然哈、啊，论身份，他们仍然是属黑夜的，阿们。因为只有耶稣是光，也只有耶稣是道，神是道，神也是灵啊。外面很多可能其他宗教会告诉你，他们也是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说他就是道，没有其他的道。阿们，耶稣就是道。他说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道，感谢主。所以属灵上来讲，我们保持清醒警醒谨守。然后第八节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谨守？为什么我们可以警醒？那是因为我们是属白昼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但我们既然，所以你看你的白昼之子，你的光明之子的这个身份，使你可以去谨守，因为你不是在黑暗中嘛。Amen。 我们可以谨守，我们可以，他还说呢，把信心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。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啊，为你成就的救赎工作，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蒙救赎，不是将要得到，不是试图要得到，我们已经得蒙救赎。阿们。那第九节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留心看圣经啊，很多的上个礼拜我跟你讲到，很多的外面呢，小心一点啊，外面也有假先知，通常这些假先知也是恐吓的，告诉你说，如果你不照着我的话，如果你不照着我的吩咐这样做，咒诅会临到你啊，不要被骗。恩高在你里面，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会教导你，你靠着圣灵你可以知道，哎，凡灵不都是出于神。 Amen。 小心那这里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，嘿，看清楚一点，神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，除了在基督里，在基督以外是没有拯救的。使徒行传有一节经文，对不对？放到那里去，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其他的道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到父神那里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除非靠着我，除非借着我，因为他不只是我们的道路，他不只是道路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靠着他进入到神的至圣所。阿们。他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我们可以保持警醒谨守呢？那是因为圣经说，我们既然是白昼之子，我们可以这样做哈。那这个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那一代的，他所开拓的教会。那么对于传道人来讲，你知道其实保罗他也告诉他的徒弟啊，提摩太啊，告诉他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在提后，给你看两节经文就好。在提后，其实保罗在教导或者说在传授给提摩太了，他的真儿子，让他去专心，让他务要去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他是在提醒提摩太要专心，并且告诉他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多少的忍耐，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导，用各样的教导，哇，这太好了。用各样的教导，这个是在提摩太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可以读到的，这个我没有放上来，但是你可以读到的。他说要用百般的忍耐，要用各样的教导责备人，用各样的教导，所以不只是要全面，对吧？全面的教导，哎，有没有注意？他说用各样的教导去责备人。所以不要被冒犯，如果被责备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是在用这些各样的神的教导去责备人，还有呢，警戒人呢、啊。那这个是对传道人说的，因为他是在对提摩太说，去警戒人呢、啊。啊，你不会看着一个人掉进一个坑，你不去警戒他？当然，你知道一些人，你知道，你就是知道，你无论怎样警戒，他们都是不听的。所以有时候，哎呀，省一口气了。没有的，我说一般来讲哈、哦，要警戒人，劝勉人，因为他对提摩太说时候快要到。啊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如果有纯正的道理，意味有不纯的道理，啊。耳朵发痒，耳朵发痒，他们的属灵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为自己增添好些师傅。但是在哥罗西书，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学的，你要知道你是从谁学的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些日子，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这些人，并且焉而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呢？要警醒，要谨守。刚才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回到那里，我们在讲什么呢？务要谨守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Amen。 所以保持清醒警醒。彼得在同样的他的书信讲到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为了这个原因，为了祷告的原因啊， 呀，彼得说的，刚才那个是第五章，但是在前一章第四章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为了祷告的原因，那节经文应该读成这样，为了祷告的原因，你们要保持清醒谨守。这个是跟魂有关，跟思想有关、啊、不是放纵错误的，放纵你的、啊、头脑去想很多的错误的思想、啊、不要放纵你的思想，这是跟魂有关、啊、与此同时警醒不倦，这个也是跟属灵灵里的状态，属灵的状态有关。 Amen、啊、这样呢，你知道当魔鬼说一个谎言对你说一些谎言，你不要怕的要命啊，不要怕的要命，不要怕。哎妹，你知道这个是谎言，你听就听出来了，这个是谎言，难道你要因为听了一个谎言而担心受怕，整夜睡不着吗？神不要，神可不要他自己的孩子这样子被骗哈、哦。所以他彼得告诉我们说要什么？要警醒，哈利路亚！不要因为听了一个谎言而害怕啊！不要去应酬这些谎言，乃要去抵挡谎言。谎言是什么？谎言就是魔鬼说的话了，很简单的定义，是不是？什么是谎言呢？谎言就是仇敌说的话，谎言就是魔鬼说的话。因为耶稣说他就是谎言，一切谎言之父，一切谎言之父。所以不要让仇敌对你说谎，撒谎说哎呀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你不能的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他可以让你心里面的已经被几乎熄灭了的盼望再次燃起来。阿们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阿们。说到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在监狱里面，所以那句话，早上跟你分享那句话，昨天也跟你们其他人分享的那句话，当教会祷告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我在讲这个故事，这个是一个被激活的圣经故事。彼得在监狱里面，他是下一个要被处死。马上隔一天他们要把他放出来，然后要处死他，之前雅各已经被处死，是绝望的了，等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自然来讲他是在里面隔天就要被处死。但是教会不只是在他被处死的前一个晚上才开始为他祷告，教会已经为他横切祷告，打从他被抓进去开始他们已经在为他祷告。那么之前他们，我相信之前他们教会一直有留在祷告中，但我要讲的就是教会为他横切祷告，将要被处死的彼得突然间获得了释放，那是因为教会为他祷告。因此这句话，当教会祷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当教会祷告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鼓励鼓励，要留心那些被激活给你的话，因为神之所以激活一些话语给我们，是为了要我们在这个地上释放这些被激活的话。每逢神激活一些话语给我们，是为了要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，知道吗？地上，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发声音，好让属神的事情可以发生在这个地上。我们在这个地上发声音，好让不属神的事情被禁止不发生在这个地上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记住这一点，留心那些被激活给你的神的话。所以箴言说留心听智慧，侧耳听智慧，因为神的话语，每当神说话是智慧的，他不只是知识的灵，他是智慧的灵。所以要留心就是这个意思，留心听智慧，然后专心求明白。智慧是在灵里的， 然后明白聪明这个也是属灵的啊，悟性会浮到我们的头脑，我们会明白，我们可以明白，这个是属灵的，阿们。遵照神所吩咐的，甚至要你说什么，对不对？留心这些激活的话语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是关于以西结的，旧约的圣经。以西结他不但是一个先知，你知道以西结书是一个大先知书，以西结他其实也是一个祭司。那我们要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你从以西结37章分享，以西结书37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。你看他是被圣灵带领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降在他身上。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新约下的，活在新约下的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在旧约中啊，包括这些大先知，神的灵也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啊。所以如果你读到神的灵在他们里面，其实指的就是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感动他们。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哈，解释一下。以西结说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啊。他肯定是在异象中看到这一幕啊，阿们。因为这个是属灵的，其实这段是对，是讲关于以色列的。但是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一些原则是我们可以应用出来的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是讲以色列，那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带到平原。第二节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什么枯干，极其枯干，肯定死了很久了。你从那个叶子看得出来啊。我那天去买粽子，你知道端午节要到哈，我那天买粽子，挨近端午节，那些粽子就越来越贵了。然后我就要去买，我再看这个粽子的叶子好像不美啊，好像有点干啊。但是突然间我的眼睛我就看到，嘿，原来有另外一包啊，放在塑料袋，很大的一包，肯定是刚刚送过来的了。哇，这整包粽子啊，我很喜欢吃粽子，我喜欢吃我们这里的粽子。然后里面有肥猪肉的那种。我就看到哇，那包粽子很美耶，刚刚送过来，一看就看到嘛，那个叶子很油的，很滑的，很美的叶子。可是他没有拿出来，你知道做生意的人他们也会，他们有他们 的原因，他们想要把那些旧的解决掉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哎呀，就买了那个干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拿出来。虽然我暗示要求，可是后来我买了以后啊，我就说我要换了。我说这个叶子干的不好的，你看那包很美，我要。然后那个大叔就很凶的，凶巴巴的，不能换的。哇，我就很有一点被冒犯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很不甘愿，我趁他走开的时候，我就对他妻子说，他的妻子比较好人，我说阿姨我要换了。这个阿姨什么都不说，她说没事没事，马上就给我换了一领。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故事？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这里骸骨变成了粽子的故事。 这里我们看到以西结说在平原的这个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，哦，讲的是枯干呢，极其枯干，肯定是死了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些种子，那些种叶子哦，很干的，不美的，你就知道不新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属灵健康也可以一眼啊看得出来，属灵健康也可以一眼看得出来啊。所以回到以西结的这个意象，然后第三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注意，以西结他不仅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更是地上的人子，所以地上的人子要说话啊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耶和华问他。以西结就说，主啊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每当神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是全知的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Amen， 这个就是交通哦。Amen。 第四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。那留心听，因为我今天主题在跟你们讲什么，受感说话，不要乱说话，不要随便说话，尤其跟神话语不符合的，跟神的话语不一致的，只要跟神的话不一致，不符合，不符合，其实就是谎言了，你知道吗？说反对的话是谎言的，那么就是在说魔鬼的话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留心，我刚才说到提醒到那些激活给你的说出去， Amen。 所以我说，每当教会在祷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连彼得都能够获释，本来他应该要被处死， Amen。 那可以应用在其他各个方面。耶和华吩咐他，向着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也就死了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第六节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七节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学一个功课，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，就是神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吩咐你去命令什么你就命令什么， Amen。 Amen， 不要说哎呀没有用的啦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你可能是出于疑惑说，你可能没有把握说， Amen。 凡神让你说什么你就说。以西结说，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谷与谷互相联络。然后第八节，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有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第九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地上的人子要发声音。神之所以把他的话语激活给我们，是好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把他的话语给释放出去，给说出去，借此释放这话语所携带的能力。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。你看以西结他不但被吩咐去向骸骨，极其枯干的骸骨发预言说话，接下来神要他向风发预言。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第十节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本来是死了， 极其枯干呢，现在活了也站起来成为了极大的军队。第十一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主告诉他，他看到的这幕，这个意象是指什么？阿们。每当我们看到一些意象或者做了一些异梦啊，你会很清晰，你会知道这是代表什么，这是啥意思。你无需去绞尽脑汁，不要去绞尽脑汁去诠释你的意象，诠释你的异梦，不要强解。包括在这里我们教导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学生祷告，在学校大学生祷告，任何一个场合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会问你们什么，但是从来你不会看到我们也不鼓励你去强解。你知道就是知道，明白就是明白，你当场明白就是明白，不明白就是不明白。那么不明白不要去强解，放着搁着，悟性会领导。可能你当场不完全明白，但是借着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中嘛，留在祷告中啊，因为在说在灵界是没有时间的呀，可能呀下午突然间是啊，你祷了一个小时用方言，然后下午突然间你有悟性领导你，哎，这个很有可能是你早上的时候花了一个小时在灵里祷告，也有可能的，是有这些可能性的，明白吗？呀，可是如果你去强解很危险哈。阿们，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一句话，聪明悟性这是属灵的啊，智慧是在灵里的啊，悟性聪明会灵到你，你会明白啊。所以如果不明白，不要推测，不要让人去解释，不要强解，不要坚持啊，一定是这个意思啊，不要这样做。在这里以西结所看到的，主亲自向他解释，对他说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那我刚才已经声明，这个是在讲以色列，但是我给你看的，跟你讲的是关于一个原则，我们可以遵照主激活给我们的去说，受感说话。神对他说，这个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十二节，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他要他告诉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名呢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名呢，十三节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。啊，讲了两遍哦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十四节，他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要把我的气息啊，我要使你复活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长久。弟兄姐妹，神如此说就如此长久，重点是神说了什么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是讲以色列，关于以色列他们的属灵状态，他们的国家复兴，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，属灵意义就是复兴了。 Amen。 属灵的复活，属灵的复兴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绝望中了，神的百姓子民他们已经在绝望中，在绝望中仍然有盼望。 Amen。 如果神在那个方程里面，在绝望中仍然有盼望，亚伯拉罕他在无望中仍然存有盼望，因为神在那个方程中，你明白吗？ Amen。 以色列他们以为啊，没用了，死定了，失去盼望了，一切都失去了，可是神在告诉他们说，当时啊，告诉他们死去的仍然可以复活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 哈利路亚。当教会祷告，彼得获释放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神要以西结对着艾古说预言，发预言说话，也要他向着风发预言说话。今天你也要对着那座山说话，阿们。对着那座山说话，每个人看着我，把你的手两只手提起来，然后左手出来一只手指，然后右手举起来，那三只手指给我看，三只手指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左手一只手指，右手，右手，右手，三只手指啊，有没有照做？有没有照做？你再问，这是啥意思？马可福音十一章，翻到那里去。马可福音十一章，啊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那我们先读和本啊。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“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”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有三次被提到，三次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知道对这座山，所以是很明确的，明确是一座山，你知道是什么山，不是喜马拉雅山。呵呵，不是黄山，这里是，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难搞的一座山啊！你对着这座，对着这座，就是你知道在你面前的这是什么山，你对着它说。有一次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属灵长辈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他们在相信这一块还好了，没有这么差。但是需要加油的，就是在说这方面。所以吩咐他要教导多三倍关于说话的。所以前两个礼拜跟你讲到关于信心之灵是会说话的，阿们。可今天我跟你讲的是说受感的话。”更好的是说受感的话，尤其啦，那圣经里头你看到什么你都可以说，可以的，因为是与神话一致。但是更有利的是当被激活给你的话，受感说话，哇，特别有效。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在这些经文你有没有读到神呢？神不在这个方程里面，你与山之间，神没有在你与山之间，神要我们直接去应付对付，对这座山说：“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”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。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“你挪开此地投入海里，他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他所说的就必成。”所以你明白了吗？你心里相信什么，你要说。现在你明白这一只手指三根手指是什么意思？ Amen， Hallelujah。 哦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回到我们的开篇经文，彼得告诉那里的弟兄姐妹：“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”这个其实是九个祷告种类其中的 一种，我们称这个为交托的祷告。那么交托的祷告是非常必要，因为如果你不做交托的祷告，也会影响你做其他的祷告的有效力。因为比如说你做信心的祷告，可是你祷完你还要忧虑啊，会抵消你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你在做其他的祷告，可是你一直承载着这些，你一直保存着保留着这些忧虑啊，是会抵消你的信心的。阿们。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这个是一个交托的祷告。阿们。一个交托的祷告。然后第八节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知道甘坚信弟兄他说他重生的时候，他重生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忧虑冠军者，冠军就是拿第一、他这种是从谁的身上学到的？肯定是有样学样，你知道可以学的，你知道可以学的，可以无意中捕捉了错误的东西。因为他的母亲是超级超级担忧的，可能因为他所经历了，他所经历的一切了，他的家庭。那有时候我们来自于一些家庭的背景，可能很受了很深的负面的影响，这个是可以理解了啊。可能因为不同人来自于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来自于一个充满爱、充满平安的一种很完美的，几乎可以说很完美的家庭环境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家的人，我们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所以你的过去不能够影响你的未来。所以有时候人出生于来自于什么家庭环境，可能真的他们的魂哦，无形中真的被塑造成，所以甘坚信弟兄他就是很超级的担心者、忧虑者，他的母亲、他的外婆，所以他说他一重生后他就不说谎了，因为他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意思就是说在他还没有重生之前他有说谎了啊，每个人都有说谎了，每个人都有说过谎，对不对？尤其在还没有重生之前，重生以后也有可能说过谎。但是当我们渐渐在主里成长，属灵上成长，我们就越来越不说谎，甚至不说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甘坚信他说他一重生以后他就不说谎了，不再说谎了，就是没有问题了这个方面哦。但是哦，他说关于忧虑担心他仍然还在担心中，他不说谎了，没问题了，可是他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一直在担忧中、担心中。但是最后他克服了吗？这个他走出来了吗？走出来了，他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妻子对他说，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将会着火了，你也是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对啊，已经不烧都烧了，再重建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极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在讲的是什么？首先交托了祷告，把你的忧虑卸给神，然后保持清醒，因为只有这样你的魂在魂里你可以谨守、可以清醒、可以警醒啊。而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做，是因为神吩咐我们这样做，因为他告诉我们、他提醒我们、他警告我们，我们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而且我也解释给你听，我们需要去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，并且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既然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应该在属灵上不要沉睡，也不要在属灵上也不要沉醉，不要沉睡，不要沉醉，因为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我们不是黑夜之子，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 Amen。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要持守持有的，确保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状态中 然后你说这个不是很吃力吗？是靠自己？不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听清楚，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神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，我们是有能力做得到，我们是有恩典啊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要说我们是有恩典安息的，真正的真相是我们是有恩典安息，我们是有恩典把烦恼抛下的。我们没有恩典，你问一问自己就好了，你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你有恩典去扛这么多的忧虑吗？就是因为没有恩典，所以很多人垮掉，因为扛太多忧虑，他们垮掉。因为没有恩典，神对我们的生命，他没有设计我们去扛，哇，很重啊，背负很多重担啊，没有恩典。但是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，他让我们去务要警醒这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恩典，所以不是在靠自己。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误以为说，哎呀，这样就是靠自己，叫我务要警醒，务要谨守，我还是在靠自己嘛。没有，你错误的理解了，你错误的应用了，你不知道怎样分解经文。Amen。 假设有人这样子说哈，不是靠自己，是靠恩典，神的恩典，我们有恩典谨守的，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有恩典，有他的能力去警醒的。 Amen。 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哈利路亚。然后说受感的话，阿们，对着那座山，圣经是这样说，对着这座山，阿们，对着骸骨发预言说话，尤其受感的话，向风发预言说话，向风说话，哈利路亚，对着这些骸骨发预言说话，枯干的骸骨，神要使气息进入到你的里面，你要活了，啊，你要长肉了，对着风说话，对着风发预言说话。你要从四方而来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着风说话，圣灵的风啊，你要吹啊，吹吹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 Amen。 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领受吗？ Amen。 今天这个信息，感谢主，留心听，然后再去默想，然后靠着神的灵，他提醒你什么，激活什么话给你，你就受感去说话吧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美好的话语，感谢你的被激活的话语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从你的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，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当前当下，哦，天父，你所激活的话，当下的话，这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珍贵。感谢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天父，赞美你的话语，你是美善的。阿们，弟兄姐妹怎么说？你们有没有领受？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聚会就到此为止了。然后有来做礼拜的，明天哈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好不好？感谢赞美主，天父祝福你们。Yeah.
却能成神。